查经班给我的信，特别要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一同用这一个下午的时间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那么给我的题目叫做有深度的人生。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谁建议的哈。我当时接受的时候，有两个心情接受的。第一个心情呢，我觉得讲这种题目，这个人一定很有深度。所以我就接受下来。第二呢，第二我觉得这个题目凡是有一个地方或者哪一个查经班要去讲到，如果说给我题目，我大概都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我们发现常常聚会的时候，一些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很容易就讲一些我们所谓说炒冷饭。反正你们也不知道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我在那边讲完，在这里再讲一次，或者叫炒冷饭，或者叫做开罐头都可以哈。所以我当时收到信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经过考虑就答应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当我准备的时候，越准备越难。第一，我发现本人深度不够讲有深度的人生。那么第二，发现这个挑战实在是一个挑战，所以在来这里以前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 Boston 的请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要他们为我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聚会祷告。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当我在想这个有深度的人生的时候，我总是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题目或者说我们所谈所辩论的事情先给他下 definition。 我们讲有深度的人生，到底什么叫做有深度的人生？那么如果我们不先 define， 先不给他一个范围，不给他一个界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了半天，可能你们要的题目是那个东西，而我讲的是另外一样的东西。刚才我们唱了几首诗歌，我就想稍微从这个角度来开始，我们来谈一点这一个题目的 introduction。 什么叫做有深度？比如说我们这刚才唱了两首，一首是叫做天赋世界，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久的话，你知道这首歌是儿童主日学最喜欢唱的诗歌，很多小孩子很喜欢唱的歌。那么最后我们唱的感谢神做我救赎主，他们刚才查经班也特别为我们献了这首诗歌。这两首诗歌，我们说单单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一定有一首比另外一首在音乐上比较难，或者说比较深。但那个深不是说有深度的深，我们说深的时候，我们说啊，天赋世界这是小孩子唱的歌，这比较简单，这个比较浅。那么这个感谢神做我救世主，又低又高，哎呀，我们这个到了这把年龄唱这样的歌，唱得好辛苦。我们说这个感谢神做我救世主这个诗歌比较深，但是这个比较深和比较浅还不是我们今天主要所思想的这个所谓的有深度。所谓的有深度不是从这个音乐来看，所谓的有深度是从这个诗歌这个歌这个音乐带出来的 message， 或者这个诗歌带出来的内容所说的。所以刚才在唱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有深度的人生。在过去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题目。那到底什么叫有深度的人生？也许我用另外一个expression 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会同意这是同类的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讲完美的人生，比如说我们讲丰富的人生，比如讲我们讲成功的人生，大概总是跟这个有深度的人生是同样意义的东西。那么你听见我讲了什么丰富的人生、完美的人生、成功的人生、深度的人生，你说应该再加一个什么呢？如果你要讲深度的人生，一定是一个理想的人生。原来我不太喜欢用理想这个字，这个 ideal 这个字哈，我们常说，哎呀，如果这个茶几班如果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其实这个理想哈，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如果达到最好，达不到也没关系，因为那是个理想。 所以常常理想跟这个实际呢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说我们讲深度的人生也好，完美的人生也好，丰富的人生也好，这个成功的人生也好，我今天不太愿意用理想的人生作为我们今天下午所思想的一个方向。我收到你们信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说从2:30到3:30是讲道，从3:30到4:00是茶点，4:30到5:30是问题讨论，或者是这个心得的交换，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题目或者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不满意，或者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我们可以在那一个钟头的时间有一些 interaction。 那么5:30到6:00，6:30吃晚饭啊，5:30吃晚饭，6:30没饭吃那么 well anyway 大概你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安排的。所以我盼望在我所讲的这一些接下去的这些内容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整理和思想。我盼望有一点 interaction，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回答。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从他进入这一个所谓有深度的人生的理念的体验，能够跟我们一点分享。除了一个讲员从老远来，那么我们希望在这里听一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体验。当我在准备还没有准备到这本文以前，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讲人生，刚才讲到深度，现在讲人生。美国总统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说不在乎它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内容啊。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先还没有看圣经以前，先看一下世界名人的话哈。他说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一样，这非常好。他说像一篇文章怎么样，不在乎这篇文章写得多长，也不在乎这篇文章写得多短。请特别注意，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有个错觉，好像林肯的意思不一定说人要活得很久，不是，他不是用这句话来咒诅每一个读他这句话的人，说不一定长短，就是说你活短一点你应该很得安慰，要主要是看内容，不一定，有的时候短没有内容还是没有用。所以他的那个重点不是在长或者短，他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内容。换句话说，在林肯总统的这句话里面，在人生的比方，用文章来比方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是用长短来决定它的价值，是用内容来决定它的价值啊。原来我再说一遍哈，林肯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哲学的一个思想，人生的长或者短不能来决定这个人生有意义或者有没有价值，意义和价值是从内容里面来决定，不是由长短来决定啊。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不是从这个长短来做标准，乃是由内容来做标准。那么到底啊，人是用内容来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到底他所说的内容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呢？到底他说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同样一句话，刚才说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正确的定义，或者这样说，不同的定义带出不同的结论。可能我们同样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在讲这个桌子，我们讲了半天，你从那个角度所看和我从我这个角度所看，我们可以有很长很长的辩论和思想的这种发展，或者是思想这种交换。那你会发现你说的桌子和我说的这个桌子，因为定义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结果我们到最后带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出来，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了半天他摸到一个角，他说象就是一个柱子，他摸到一个耳朵，他说象是个大葵扇，他摸到他的肚子，他说象是个大墙壁。所以你看，同样一个客观的事实，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到底这里内容决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意思？你说是，我承认。你说李牧师，我承认人生的这个价值的定义是由内容来决定， 对，你的内容可能跟圣经里面说的内容，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大相径庭，不一样。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从台湾、从香港、从菲律宾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念书，我们拼命的在这里努力，目的是什么？就希望我们的人生更有美满的内容。我们中国人说五子登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知道五子登科是哪五子。今天有人把这个五子用现代人的 version， 他们说五子是哪五子呢？说如果有那五子以后，人生就非常的美满。第一有妻子，第二有儿子，第三有房子，第四有车子，第五有什么啊？什么金子？车子房子已经差不多等于金子了哈。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来讲，第五个很重要，帽子。我们希望用功了半天，就希望戴一个帽子啊，戴一顶帽子。所以我发现中国人，当然你要讲有很多的子哈，你说到最后我进到时候要有位置，不管那个子是。也可以，就是说位置，我希望有一个好的 position，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扬眉吐气，光什么光宗耀祖。所以我们今天你说我也是往着这个内容的这个充实去努力，但是到底有深度的人生是不是单单这一些东西？这个要看你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享受，真正的满足，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有深度、理想这个完美、丰富、成功的人生。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当我越准备的时候，我越觉得这一个发这一个意见的人呢，这个人实在是蛮有深度的。那么他真是想到一样东西，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是浮浮浅浅、浑浑噩噩的过这一生。你知道这时间一过，我最近感受很深哈，说哎呀，终于1979年的一晃一个月又过去了。当前天二月一号的时候，我去把那个日历翻页的时候，日历把它撕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把时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看着时间在我们指缝里面很快很快的就这样飞逝过去。等到时间都过去了，你以为已经得到五子六子七子，你得到很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是那真正丰富的、成功的，不是那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那真正完美的，不是那真正有深度。那怎么办？那今天下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思想 一段可能连非基督徒慕道的朋友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在大学，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大一英文里面有没有那一篇东西？在民国46年，1957年，我进大学念书的时候，在台大大一英文里面有那一篇，就是诗篇23篇。好吧，你们在读英文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好吧，我们一起看诗篇23篇。我为什么选这一篇诗篇来做今天的材料呢？因为这篇是大卫的诗歌，哈，我们大概。中文很熟，英文大概也很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啊，这是我们都可以说都非常熟悉的一篇的诗篇。我非常感激你们，因为你们给我这个深度的人生，所以我一直用深度的角度来看这一篇诗篇。我们知道诗篇23篇很熟，我在1957年在台大念大一的时候，读大一英文的时候就读到这一篇诗篇啊。那么当然它是从英国文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很美。那么为什么这篇诗篇耳熟能详，那么多人喜欢去念诵？因为这篇诗篇很有深度。我为什么说这篇诗篇有深度呢？有两个原因。我们先说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写啊，大卫王写是这个犹太国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扫罗下来就是他了。那第二任的国王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一篇诗篇。好，你看这里有两个原因，两个背景。第一，这个大卫他在年轻的时代他做过牧羊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篇诗篇可以说是他很清楚了解，他不是一个外行人写一些外行的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很清楚什么叫做 shepherd， 他知道什么样叫做一个 sheep watcher， 一个看羊的人，他知道。第二，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有一生的人生的阅历来做他的基础。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有一生的感受为基础来写这短短六节的圣经。那么我说一生啊，刚才说人一生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那么到底他一生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用曲线来画大卫的一生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一生是曲折的不得了。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当时旧约的一个先知用犹太人的习惯用一些橄榄油用一些油膏在他的头上，预备他做以色列的国王。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他爸爸已经知道，他兄弟可能都已经知道，但是呢他被封做国王到真正登基做国王中间隔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好像他自己说，在撒母耳记上他说我好像狗一样被人赶来赶去。他已经有一个国王的地位，但是他没有国王的实际。他已经被封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却被扫罗王当死狗一样赶来赶去。等他做了王以后，我们说这一下好了，飞黄腾达，这一下前途无量，实在是无量，没有光亮。因为自从他做了国王以后，一生那个做国王的那段时间也是坎坷，这个高高低低，可怜的不得了。到最后，他家里面最亲爱的儿子起来反抗他，还不只是兄弟戏强这样的一个情形，是父子戏强的这种情形。不只是父子戏强，而且他又从耶路撒冷他的宫殿他的国都被赶出去，好像一个破落户一样。所以这个人他写这篇诗篇，他有很丰富的一生的人生来做 back up， 来支持他来写这篇东西。所以当我们越深入的读这一篇诗篇，现在只有六节，我们越发现这篇诗篇里面实在有相当深的含义在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篇诗篇我最近在 Boston， 在我们教会，你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从1978年1月1号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普遍的推动成人主日学。就是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就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缺少有系统的研读圣经。我不讲读圣经，我讲研读圣经。今天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做了多年，没有把圣经好好有系统的去 study， 不是去 read， 去 study。 每天说你有没有读经圣，我有，读多少，读三章读五章，但你没有好好的去 study 这个圣经。所以我来到这个 Boston， 2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要在教会里面带起全教会的好好的有系统的去查考圣经，不是单单传道人这个牧师去传神的话的人，传圣经的人去读圣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圣经，让每一个基督徒清清楚楚经过多方这个阅读圣经，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和根基。那么去年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推动的成人主日学以后呢，那么我们一共开了7班。后来我发现从台湾有一批老的欧巴桑欧吉桑，就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来，他们不懂中文，不懂国语。后来我就在教会知识会里面就建议，我说好不好我们开一组台语的查经班，来帮助这些欧巴桑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我说很好啊，这个非常好啊。那教会里面有一个陋习，有一个糟糕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你不要开口，你一开口你一建议呢 就是你做啊，你不讲的话大家就在那里不讲，祷告祷告，如果你一讲谁提议谁来做，所以他们说好了，那牧师提议，牧师带这一班。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带这一个台语的查经班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就对着这些欧吉桑欧巴桑，我就圣经按照供哦，跟他讲圣经。那么有很多人笑我，他说哎呀李牧师你方言讲的很多哈，其实所有的方言里面大概我认为觉得我自认为讲的最流利的是台语，是台语，比我自己的家乡话，这个广东家乡话讲的还要流利。那么我过去大概一共花了12个礼拜天早上跟这一批老欧巴桑欧吉桑跟他们查诗篇23篇，我实在发现这一篇诗篇太丰富了，12次的时间跟他们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抽丝剥茧的慢慢慢慢来读这段圣经。哎，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其实得最大帮助的你知道是谁？就是那个做老师的人。你去教别人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你自己，你讲给别人听得最大帮助的还是你自己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用12个钟头来讲这一段圣经，我只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跟今天这个题目比较有直接关系的，我跟大家一起有一点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3篇，旧约673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不好，我们一同把它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同开口把这一篇诗篇我们同声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相信那个故事真假还其次，不过里面讲的含义很有意思。他们说有一次在欧洲有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就是一个 retreat， 一个退休，不知道是冬令会还是夏令会。那么他们有一个节目很奇怪很特别，他们就请了2个人来朗诵圣经里面的诗篇。他们就请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不知道是文学家还是语言学家还是什么，就是他阴阳顿挫很讲究的，请他来念。那么他们只是要他念诗篇，不过这个人选了就选了诗篇23篇。那这个人念的好听的不得了，好像夜莺唱歌一样，好像音乐，好像这个流水，好像你能够用什么样的形容你就可以形容他，非常好听。那念完以后，哎呀，一直念，下面的人呢摇头晃脑，觉得念得真好听，念得真好听。念完以后，哎呀，大家大鼓掌，不只是鼓掌，大家站起来鼓掌，不只是鼓掌。我不知道那个人自己有没有鼓掌，你们看电视，这个邓小平一到哪里，自己先鼓掌，自己先鼓掌。那么后来我问一位刚刚从大陆出来的一位姊妹，她说这是大陆的习惯，他们说一到一个什么什么大场合，一进去一定自己先鼓掌，然后才跟大家招招手。所以我们看得很奇怪，看见这邓小平很有意思，到哪里就自己鼓起掌来。那么哎呀，那天听完他讲那个朗诵的时候，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哎呀，大家觉得他这个念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请另外一个人，那他是个老牧师，他在亚洲，在印度做 missionary 做了很久，是一个70几岁的一个老传道人。那么就请他朗诵，结果他呢 也选了诗篇23篇，那么他就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念也许也不阴阳顿挫，也不这个细水长流，也不这个什么像夜莺的歌声，但是他念完以后，短短的6节是念完以后，听到的人，许多听他念的人低着头在那流眼泪，因为心里面受了极大的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老的这个传道人，他把这一段圣经化在他生命的体验里面，把它念出来。我知道今天下午不可能把这6节的圣经能够讲得很详细，讲得很深入。不过我盼望你今天开始好好有机会把这诗篇23篇好好去查考，好好去思想，相信对你对我有很大很深的影响和帮助。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因为我们要提的是深度的人生，所以我就从两方面来谈。那么我先提到，因为刚才说内容决定价值，内容决定意义，人生不在乎长短，是在乎它的内容。那么到底在这个诗篇23篇里面描写这个深度的人生的内容指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第一，我们发现在这里大卫王提到他经历的人生，第一有满足有平安，这很有意思。你看他在第二节，我是把这节圣经是这样看的，我认为第一节是这一篇诗篇的主题题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后面第二节开始呢，就来描写这个主题，怎么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呢？所以他从第二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溪水，青草地溪水旁的一个图画，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呢，就给我们看一个从静到动的一个图画。第二节完全是一个静的，你看他的青草地溪水旁呢是躺在那里，是安歇在那里。到第三节开始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引导我走路啊，他不是一个静态，是个动态，不是停在那里，乃是不断的往前走。但是呢他是先停然后才走了。然后到了第四节呢，我们就看见说，我虽然行过，那行义路怎么样，就行过什么地方呢？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仇敌的面前，最后一直行到耶和华的殿中，从现在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23篇里面，我们看见第一节是讲到一个主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对不起，这个字不能漏掉，因为真是这些话里面几乎每一个字都很宝贵。我刚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不，神的话说我必不致缺乏。人的话常常是或者大概也许是了，我想可能差不多了，大概总是这一些东西哈。那么那边怎么样的？是真的吗？我想可能差不多，大概总是这一类。但是你如果读到圣经里面关于对神的体验，关于神对人的应许的时候，这个必然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所以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一，这个人生对大卫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人生里面有真的满足，有真的平安。这个满足平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是很浅的，不是很少，不是那种吊胃口式的。这里注意，在诗篇23篇里面他说在新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意思就是说我好像一只羊，对不对？那么羊需要什么呢？需要草，需要水。那你看第二节的这个大卫王的那个解释，他不是说他要使我在青草地上大吃一顿，他不是说我在溪水旁喝大喝一顿，不是的。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看见神的预备，一个有神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吃饱喝足的人生，不是说我们还在兢兢业业希望得多得更多一点。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饱足，已经满足，到最后他说什么，他使我的福杯怎么样满而且溢出来，不是说半杯，不是说 三分之一杯，不是说他给我的福气是在杯里面晃荡晃荡，不是，他给我的那个福气是满溢出来的。所以对这个大卫，他经历有神的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神给他的是青草地溪水旁福杯满溢的这一种的满足。你如果真正带着你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不只是单单停止在理论和思想上，你进到经验和体会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保罗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甚至里面充满许多这样的一些见证和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一次在迦拿，他曾经在迦拿，这个是很熟悉的，很多人拿起酒来劝基督徒喝一杯，说喝酒喝酒，他说啊，我基督徒不喝酒，什么不喝酒，你圣经都没有好好读，耶稣都把水变酒，你还不喝酒，所以他就用圣经来鼓励我们这个拎挡波喝一点点这样哈。那么在那个迦拿的地方呢，耶稣把水变成酒以后呢，同样的地方有一个人，他从加伯农来到迦拿，中间大概经过有20 mile 左右的一个空间的距离。他为什么从加伯农跑到这里来呢？你如果读圣经，你觉得他不应该来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非常 urgent， 因为他的儿子病得很重。英文描写的很好，说他的儿子 at the point of death， 在死的点上，就是说这个孩子，这个独生的孩子，他实在很钟爱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病到一个程度，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病到一个地步呢，他实实在在可能眨眼之间转瞬之间就离开世界，因为 at the point of death。 但是他迫切到一个地步，他到处求医求不到，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很痛苦很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到底要离开他的儿子去找更高明的医生呢，还是就等着看他的孩子在 point of death 的上面进到死亡的境界里面。但是他听到在20里以外有一个人是叫做拿撒勒人耶稣，他行过一些神迹，他特别是在迦拿那地方把水变成酒，他放下他的孩子，好像把自己的儿子的生命当个赌注一样，他不晓得，没有把握，说我现在跑20里路，不像现在20里路，你说开车也要开差不多半个钟头。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那么快速的交通工具，他骑马的话，总是来回总是要费他一两个钟头的时间。那他用这一两个钟头作为赌注，他跑到迦拿去找耶稣。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他说我的儿子 at the point of death， 请注意啊，他说请你下到加伯农，到我家去，让我的儿子的病能够得医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啊。隔了20里路，耶稣说这个人也傻乎乎的，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有信心实在是傻乎乎的，傻乎乎的犯了愁就回去了。回到家，他的佣人出来接他，哎呀，说老爷老爷，说什么回事，说这个少爷已经好了。啊，少爷好什么时候好？一算时间，就是昨天主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他所求他所想是什么呢？他所求是要耶稣下去，他所想是让他的儿子不要死。结果等他回到家的时候，非但耶稣没有下去，他求的耶稣没有照着他所求的成全，而且超过他所求所想。你看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是在那种青草地溪水旁的那种经验，神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容器没有办法够容纳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这是青草地溪水旁的平安和满足。但是我们不能不像刚才张平在这里说的，我们基督徒你刚才说基督徒不都是有平安，或者赶快说不都是顺利， 这改得很好哈。我们是有平安，基督徒不都是顺利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您把这个诗篇二三不要把它盖掉，你们是用个手指把它做个记号，把它弄走。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45节。你看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这句话也蛮深的哈，蛮有深度的哈。这句话，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个基督徒了啊，你们就可以做一个天父的儿子。但是下面的因为很奇怪，这个两个接起来很怪。他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做天父的儿子，这个照日头和下雨降雨哈，是天上来的事情，对不对？天上照日头，天上降雨。那我们做天父的儿子啊，就是说这个天父是掌管雨和日头的。那么我们既然做天父的儿子，而雨和日头都在他的手中掌管，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特别得到好处。我们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们就有太阳；我们需要雨的时候，我们就有雨。应该跟非基督徒不一样，这才叫天父的儿子。你懂我的意思吗？这节圣经，你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哎呀，全地在大旱灾的时候，基督徒家就下一点雨，就刚好下在他的田里面。全地在那个水灾泛滥的时候呢，就只有基督徒的家，哇，这个艳阳天，魂归离恨天什么，这个你们知道，过去在台湾这个相声哈，有个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天啊，一大堆的天。那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像基甸那样？你看圣经里面基甸不是吗？他说神要用他，他说我怎么知道神你是什么神？你是真神吗？还是说如果你是真神，你真的要用我吗？我一定要很清楚，要有 evidence 啊，我要有 evidence， 不要有 evidences， 他有两个 evidence。第一个他说我今天晚上把一堆羊毛放在外面，那么第二天起来，如果你是神的话，如果你是神，而且你真的叫我的话，明天早上起来旁边都是露水，那个羊毛是干的。第二天起来一摸，羊毛是干的，怎么拧都拧不出水了，旁边哎呀湿的不得了。后来他不善，他说这个是偶然，这是偶然。不是我们常常还没有信，我们在墓道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什么，结果真的什么什么的时候，你不肯怎么，你说这个豁然率也会算吧。这个事情再一次，所以这个基甸说再一次，神实在是充满爱，你要再一次就再一次。这一次呢，他来了，他反过来，他说今天晚上我再放一堆羊毛，旁边干的那个羊毛里面可以拧出一脸盆的水出来。好了，所以摆在那里，当天晚上大概没有得好睡，我想这个人大概一直在那里等啊，熬啊熬啊熬到最后东方什么什么什么发白了哈，天亮了，他就赶快出去一看，四周是干的，那个上面可以拧出很多水来。这是在四世纪里面的一段记载。那么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个观念给我们打破，你不要这样子。我告诉你，神是什么降日头晒什么好人坏人义人罪人好人歹人义人。 Well, anyway， 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天父的儿子，你跟非基督徒一样接受同样人生相同的遭遇。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认为我做一个基督徒呢，我的信仰是无灾无病的那一种的信仰，就是说我信了耶稣应该无灾无病，我信了耶稣应该一帆风顺，我信了耶稣追哪一个得到哪一个，要什么工作得什么工作，要哪一顶帽子得到哪一顶帽子。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误会了信耶稣的意思。不错，在这个满足和平安有青草地和溪水旁，请你们注意诗篇23节，还有仇敌前和死荫的幽谷，这个很有意思。 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注意到，一个基督徒不是永远停在青草地溪水旁。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说，哎呀，说你，我有为一件事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很多刚刚信主的人在刚刚受洗的那一段阶段，哦，那真是过他 spiritual honeymoon， 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蜜月期，哦，那段时间看什么都是美的，看什么东西都是有负担，几乎见到路上一个人就要抓住他，哎呀 ，Are you a Christian？ 啊，就要问他，因为心里面实在觉得，要赶快把信耶稣的这个负担传给每一个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那个时候在台大念书，我住在天母，香港来的不知道，不过台湾来的知道，我住在天母。那个时候做公路局上学。那么最近是有什么这种民营的这种车，那个时候是坐公路局，还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上车一见到旁边陌生人，不管是熟人陌生人，哎呀，抓住他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跟他传福音，啊，然后呢，我在天母呢，那个时候民国46年1957年的时候，天母根本没有什么教，只有一个天主教堂。所以那个时候热心的不得了，到台北去买了一大摞的单张，然后挨家挨户啊，就去发单张，不管是老美，不管是老中，通通发给他们。那么总是迫切不得了，但是呢，曾几何时，这股热度好像慢慢的就冷落下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真的那个时候你真是体验到神的爱是那样的深切。所以你向着神的爱的反应也是那样的真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刚刚开始的时候，神是把他放在青草地溪水旁，你实在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美丽。但是等你基督徒的生涯慢慢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你发现或者说你的基督徒经过了时间的发展以后，你发现基督徒的经验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是慢慢往前走。所以他第三节就说什么，第二节什么青草地溪什么，到第三节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躺久了，吃饱喝足酒了以后呢，他的灵呢就开始沉睡，对不对？这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一个基督徒慢慢会沉睡，一个基督徒慢慢会在神的恩典里面放肆，一个基督徒会慢慢在神的祝福里面犯罪。征战的时候紧张得很，警醒得很，征战的这个气氛一过，他马上就放松。你看大卫王的经验就是这样，他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经验。他在那里像死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的时候，他天天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等到他登基了，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等到他真的开始住在皇宫里面的时候，前线还在打仗，但是呢他就过一个很放松的生活。哦，这个人睡午觉一睡，圣经说睡到太阳平息，这人真是厉害。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平息总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他开始松懈。人一松懈就很容易犯罪，然后他就出来到他的阳台上去逛荡逛荡，就去走，就走到那就看见拔示巴那个他手下的大将的太太，他看见别人的妻子在他的后花园在洗澡，看了以后呢就跟他犯了罪。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个基督徒走到某一个阶段，他的灵魂就沉睡了。所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要走路，这个路走到哪里去呢？不是走到天色长蓝之境，不是走到花香这个长漫之乡，不是这样，乃是把我们带进哪里？带进死荫的幽谷，带到仇敌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 大卫他的经验，他发现他越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跟神的关系越密切。你会发现今天真正感动你心的一个人是受过很多苦的人。我这不一定讲宗教信仰，全世界人都是一样。一个瞎子叫 Helen Keller， 是不是海伦凯勒，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黑暗里面，